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要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来归向耶稣。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更是我们的心志。主啊，你要上天之前，主啊，你让我们到普天下，到普天下去传闻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亲爱的主啊，不管我们在乡村或在都市，主耶稣啊，求你来差派我们，好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带着这样的负担，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成为当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打发我们，更深深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中国的宣教史上，戴伯森牧师的家属对中国人来说有非常大的贡献。隋唐的讲员戴绍正牧师啊，是他们戴家的第四代。他们不仅融入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第五代的戴继忠牧师娶了中国人的媳妇，他们已经有第六代的流着中国人的血液。我们为此来感谢主。戴绍正牧师是现任中华基督教内地会，也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同工，目前担任中国福音事工部的主任。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戴牧师。
刚才我们唱愿全世界归主，我坐在讲台这边祷告，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青年能够看见自己的父母归向主耶稣。我知道很多青年父母自己的家还没有归向耶稣。宣教施工的开始是从我们的家开始。我觉得很有趣，我被介绍的时候常常有人说讲员是戴伯森的什么关系，到了也许就说戴他孙啊，到了台湾的时候就说这是讲员是戴继忠的爸爸。其实我真是有回家的感觉。40年前的上一个月，我们第一次来台湾，可以说空空的来啊，只有我和外甥。我们三个孩子都生长在台湾。刚才大家也听到我们的二媳妇也是台湾女孩子柯月敏，我们非常高兴也看见神的恩手在我们的家有这样的恩待。我们的老二戴美琪去年他们一直想要有一个女孩子，是说在中国大陆那个女孩子特别多，并且很多的人不要，他说我要。所以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就回到戴伯森去世的湖南长沙，在邵阳的地方就领养一个小妹妹。这也是神的恩待我们的家。刚才提到40年前来台湾，我常常觉得很惭愧，因为在40年我没有好好的把宣教的意向传递给在台湾的弟兄姊妹。这些教员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么许多爱主的青年当中来慢慢的开始补这个学。
到底宣教
是什么？有的教会在台湾，在海外，每年会举行宣教或是财团年会。我们青宣大会三年一次举行，在美国的阿巴纳也是如此。每三年在伊利诺伊州阿巴纳这个地方，有10,000多到20,000个青年，就用他们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就聚集来面对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宣教就是完成复活的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接受主的命令，在我们自己的家，在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要把福音传给尚未听福音的朋友。今天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有许多的群体尚未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对这个这样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在手册里面，大家就看见《路加福音》2:10，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天使把福音的意义讲出来了。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我们来思想福音与万主万民。这福音，天使就对那些看守羊群的人说，是好信息，是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但是许多的人不以为然，也许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哇，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很有趣，他们喜欢看，好像是跟看探险小说一样，看见这些宣教士怎么样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异地要传福音，但是从来没有想跟自己有任何的关系。别人这样做很有意思，但是没有想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也有许多的人以为福音宣教不合时代，在这个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基督已经失去他的独特性，道道通罗马，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宣教是多余的，不合时代的。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就觉得宣教士到一些比较原始的地方要传福音，改变那些人的风俗习惯，就毁了原始的这种的社会风俗习惯。其实我就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来台湾的时候，40年前的台湾跟今天的台湾大不相同。如果我问在座的青年，愿不愿意回到民国44年的台湾，我想我们都不愿意。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有很多令我们兴奋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喜欢有任何人把我们锁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何况这些原始的人民，他们也是属于万主万民。也有人以为宣教的工作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表现，是属于殖民主义，是一种文化侵略。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和文化分清楚，福音的使者把一大堆的西方的东西，或是我们自己把一大堆中国文化的东西，不属于福音的真理的东西装下好的，我们带去套在传福音的地方，也许这样的事情可以被称为文化侵略。但是福音的使者他们的使命不是这样子，保罗的使命不是要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带到罗马，带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也有不少的人，特别是在我们华文教会，以为宣教的事工那是西方教会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们华文教会、中国教会的责任。大错特错。我们从圣经就看见，福音传到哪里，在哪里有教会，那个教会又有传福音的一个责任。你看见保罗，他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一位青年以巴弗在哥罗西传福音，在那里设立教会。后来哥罗西教会，这个不是保罗设立的教会，虽然他自己给哥罗西教会写信，这个教会不是他设立的，那个教会就差派他的青年，成立不久就差派他自己的青年跟着保罗，跟着这个伟大的神学家，这个伟大的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初期教会有这样的看见，福音传到哪里有教会，一旦有了教会，那一个教会有传福音的责任，不只是在本地，也是在外地。安提阿教会是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么让我们回到圣经，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话，这一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我们侍奉主的准则，是我们信仰生活侍奉的准则。那么到底圣经怎么说呢？在以赛亚书第25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心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我们在这里就看神有他古时或是有他永恒的一个计划。以赛亚他就称赞神，因为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保罗是这样讲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不只是有一个伟大永恒的计划，他更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有一个计划，不只是有这样伟大的广大永恒的计划，在你我身上他有一个计划，并且他在你我身上的计划是属于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怎么论到福音与万主万民，福音与万主万民。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在那里就对他说，我要赐福于你。当时就呼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就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并且万民因你也要蒙福。我们在这里就看一个事实，神不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不只是在他的家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包括万民。所以他说，因为我赐福给你，万民也要蒙福。好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流露出去，是别人蒙福，不只是我们在这里很自私地享受神奇妙的救赎他的恩典，而是神赐福给我们，是让这个恩典满足我们的心，然后流露出去。这就是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关系。刚才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那是公元前2000年前的一句话，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神借着大卫就显明他的心意。我们看诗篇第67篇，在那里我们看见大卫的祷告，我觉得他的祷告就显出他心胸宽大。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福光照。可是他不停在这里，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就停在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你帮助我考上大学，主啊，求你医我的病，你纪念我的家，求你祝福我。但是大卫的祷告不先于求神在他自己身上赐福，他在这里说，为什么要赐福？好叫，注意这两个字，好叫，好叫什么呢？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祷告。大卫说，神啊，我盼望你要祝福我，为什么呢？盼望世界可以知道你的救恩。到了先知的时候，先知以赛亚主前差不多70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在孔子的那个时候，神就接着以赛亚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他普世的计划，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关系。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5章5节跟6节，这里就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地基的人都要仰望，并且因为主的恩典要得救。从东到西，不只是以色列人，全球万民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那如果我们看到马拉基主前300年的时候，马拉基第一章也是一样的，讲到日出到日落，神的恩典要普照万民，福音与万民万族。很可惜，以色列人不明白，只有少数的人明白神要他们扮演的角色。虽然有这样的铭文，在摩西五经，在诗篇，在先知书有这样清楚的启示，可是很多很多以色列人不明白，他们以为他们比别人好，神只喜欢他们，他们不懂神把他们摆在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今天会不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 犹太人不明白。那么我们看到新约，当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主祷文我们看见，我们父神的心意是包括全世界，不只是犹太人，不只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呢？这个必须是什么样的必须呢？不是因为这是唯一的路，一半的犹太人不肯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恨撒玛利亚人，称他们为狗。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就是爱的必须，这就是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必须。主要他的门徒要开他们的窍，要他们明白福音不只是为他们。虽然开始的时候是从耶路撒冷，是从犹太人开始，但是在神永恒计划里面有撒玛利亚人，有万民。我们很熟悉四福音结束的经文，像马太福音28章，耶稣复活了，他就进天来，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的门徒还不明白这个意思，可是主很清楚的开门见山的就对他们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关系。到了马可福音，马太福音24章，当主耶稣讲到末世论的时候，讲到末世现象的时候，他也把福音与万族的关系带进去。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地震，他不只是让我们看到水灾，他也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要传开了，然后末日才来到。这福音要传到每一个种族，到万民万族。在马可福音第16章那里，主就说要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9节，主在那里复活了，向他的门徒显现，就对他们，就好像路加就说开了他们的心窍。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我有一个祷告，求主在这5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我们的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是好的，是要成全你，是要使用你。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是属于他永恒的计划的一部分。你信吗？你接受吗？你欢喜的接受吗？他开了他们的心窍。你看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49节，到了约翰福音第20章，复活的主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主耶稣呢？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最明显超越文化的表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为人，成为奴仆，顺服以至于死，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要完成天父永恒的计划。 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主再一次对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这个应许不只是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给我们。我们的主，复活的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以身作则，身传不只是口传。他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感动人。他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有胆量开口为主做见证，并且在这里就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是同时的，他们要到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忽略。这几天我们不断地面对台湾的挑战，但是主并没有停在那里，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也要到犹太全地，还是同文化的犹太人，要进到撒玛利亚，那是近文化的人民当中，还要到地极，那是异文化的挑战，跟我们自己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情况，要进到那，从我们自己的地方一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主的门徒还不明白，不完全明白他的建议。虽然他一而再再三的讲，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的主不断的要敲他们的心窍。他们不懂福音与万主万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主就提醒我，今天在华人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不明白，我们不应该稀奇，因为主自己的门徒他带领他们那么久，他们也是不明白，所以他不断地开他们的心窍。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那里就讲到斯蒂凡，他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首先他的工作是要看守这些犯事，就在教会里面服侍，后来他就挨家探访，为病人祷告，传讲主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斯蒂凡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讲解历史，很棒。也许你对历史觉得索然无味，但是斯蒂凡在这里一针见血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提醒他的同胞，神开始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神在那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才算是真的敬拜？所以斯蒂凡在这里就给我们宣教的钥匙，给了初期教会超传的一个突破。其实他讲的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有关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敬拜神不是在你们撒玛利亚，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不是地方，要紧的不是地方，要紧的是我们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方式，可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 如果没有，我们不对。可是在这里，神要帮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无所不在的。敬拜神的地方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其实这个跟福音万族万民有分不开的关系。如果福音要传到地极到万民万族的时候，那么一定要突破，一定要看清楚，不一定要参拜圣地到耶路撒冷才算敬拜。那我们如果要这样子，我们真倒霉了，跟回教一样，每年都要乘飞机啊，到耶路撒冷，那边的旅馆都容不下基督徒了。错了，错了，不是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个突破。司提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真是帮助他的初期教会有一个了解，敬拜神的地方不限于耶路撒冷。第二个突破是彼得，在彼得的身上圣灵做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传道人讲道不知道自己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说这一次大会的讲员呢我也不是说是唐楚牧师，就是有的时候讲员自己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还不明白。我举例说明好不好？谢谢。那个彼得在约帕那天登吃午饭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也在登吃午饭那么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地方，他在那里等着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就看异象，其实是一个财产的异象，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异象，他还不知道。那么他看见这一块布，这个东西从天坠下来，就看见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大概这个动物的名字他都不知道那么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是不可的，我从来没有吃过。我知道彼得不是广东人，我今天在我也在香港，我什么都吃，蜂巢也吃彼得一看这块布里面有很多立位记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吃的一些动物，他说，主啊，是不可的。那个彼得很有意思，他称他为主，同时说我不做，很可爱，就像我们一样常常称他为主，但是我们说我不做，我不做。彼得就是这么可爱。可是当天主就要帮助彼得知道一件事情，谁是传福音的对象？你以为今天不太人吗？起来，有人在楼下等你，你要跟着他们，追着他们到跟你的家，到塞萨里亚，因为有人在那里等待。等什么？福音，福音与万族万民。你看彼得的心象，其实他本来不明白，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还说，凡信靠他名的人都必得救。他讲了这句话，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一句话，其实他不懂凡的三位多广，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必得救，他是这么讲的，他自己不明白。可是这个时候，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神就开他的窍，他到了这里有个家，是一个突破，是以色列人从来不做的事情，他就做了，为了福音，带给全教会，初期的教会一个伟大的突破，在宣教的施工上一个大的突破。保罗更不用说了，他在大马色路上归主的时候， 曾经清楚地说，《使徒行传》第九章，对亚拉尼亚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以色列人，要在君王面前做我的见证，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在印尼人，他为我名的缘故要受许多的苦。那你看见保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我们常常讲到保罗的神学，我们觉得保罗是一个伟大的牧师，一个伟大教会领袖，但是各位请注意，他从开始就明白福音与万族万物的关系。一进大马色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眼睛开了，他立刻在大马色为主做见证。过不久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向他的同学、他的同事，这是最不容易，这一个知识分子，这一个哲学家，在耶路撒冷向那些知识分子要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不以福音，他不以福音为食，不能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把他打发到大树去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一段的日子在那里继续传讲主的福音。等到有一天，巴拿巴把他叫出来了，把他带到安提阿，他们就开始在安提阿要带领一个不分种族的教会，是全世界第一个不分种族的教会，又有犹太人，又有希腊人，来自各个不同背景的这些信徒，重新可以在一起传讲主的福音，这是很美的见证。他在那里有系统的教导，我很盼望今天我在校生能够这样做，我盼望在台湾的牧师，在台湾的机构的领袖也能够这样教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信徒有圣经的教导，有系统的教导，就懂得什么是真理，提防邪教异端，同时更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一个教会经过那一年有系统的教导，神就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启示，很特别的责任，要把福音传到国外去。所以这个教会就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到海外去传讲主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不只是有孤本，孤本太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一致孤本忘记外在，我们就失去平衡了。圣经讲到教会不是不该有这样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在孤本有好的教导，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外在。福音就传开了，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罗在小亚细亚传福音，他到了希腊，在那里也传福音，后来他一直盼望可以到西方和有名的罗马，在那里有些果子。神终于给他机会到罗马，虽然是带着锁链，为了福音是被囚的，他就到了罗马做什么呢？传福音，福音与万族万民。他向自己的同胞，他不以福音为食；他向希腊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不以福音为食；他在艺术所那些商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传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这福音与万族万物有分不开的关系，他有责任，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呢，台湾教会呢，我们中国教会，世界华人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平衡？有没有看见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关系？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那些 被称为工厂的地方，称为超派宣教士的地方。 From a mission field to a mission force， 原来是传福音的对象，一旦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 field 就成为一个 force， 一个力量。他们出去，因为他们觉得像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不只是赐福给你，我要结着你是万民蒙福。我们在下面就看见有许多的拦阻，有许多是教会好像分叉注意力的地方。当金士丹胆丁接受福音，把耶稣基督把基督教设为佛教的时候，做基督徒变成很时髦的事情，很多的基督徒生活很富裕，那么忘记大使命。过去被逼的时候他们真是知道，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逼迫，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就想到过去四十年在中国，许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要他们放弃信仰，他们不肯。虽然在中国没有宣教士，很多的时候没有开放的教堂，可是我们发现他们不肯放弃信仰。不止如此，他们也不肯放弃传讲福音的使命。谢谢主，虽然他们明明的讲的要传福音有生命的危险，像初期教会一样，他们觉得这是主给他们的一个使命。今天在台湾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青年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在这样富裕的自由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随便袖手旁观，别人忙着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当这样的压力过去的时候，教会里面教会有人走岔路了，就走向修道主义了。如果别人不逼迫我，我就要虐待自己，这样的心态很奇怪。别人不害我，那我就要害自己，就以为比别人属灵，我并不属灵。后来我们看见因为异端，因为福音传开的时候，在一些地方那边的文化，那边的宗教信仰不知不觉就影响到福音。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这些大公会一个接一个，我们不否认他们的重要性，对纯正的信仰、圣经呵护圣经的信仰，这些大公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可是太可惜了，他们教会领袖看重到一个地步，就失去了一个平衡，忘记了福音的大使命，忘记福音与万族万民的关系。后来我们也看见教会腐败的时候，教会的教宗教皇跟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在争，争权夺利，在很长很长的时间根本忘记教会存在的目的。神接着他的儿女要使万民得着福音的好处。到了第九世纪的时候，十一世纪的时候，教会也用了武力，用了政权要发展他的势力，要收回回教所占领的圣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用武力。当彼得把刀拔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警告他，你看见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用世界的力量，要用武力，要推战福音，不管是用钱财用势力要做，我们会发现不会成就神的意，神的计划，就造成今天回教徒对十字架对基督徒有恨，这些不能引进神国，太可惜，教会就忘记了大使命。所以神要再次开信徒的窍，心窍，让他们明白福音与万主万民的关系。我们看见改教运动，神在德国行了奇妙的事情，不只是帮助信徒回到圣经，也看见每一个信徒的本分，做祭司的本分，传福音的本分，不是靠别人，不是让别人做，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太可惜，讲解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像以弗所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那一段圣经，就加上自己的解释。保罗在那边就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可是当时的解释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使徒传先知传福音的没有了，只剩下来牧养教会的这些人。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保罗明明的说，这些前面这五样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但是因为有这样的解释，解释错了，所以就影响教会对福音的广传有很大的拦阻，就觉得没有必要。你看克里 William Carey 每天在一个传道人的会里面站起来，把他的负担讲出来，有一位老牧师就吩咐他坐下，就说，神要拯救那些外邦人，用不着你我来帮忙。可是克里不肯坐下，也许礼貌当时就坐下，但是里面没有坐下。我盼望很多青年不要坐下，里面不要坐下，要站起来，像克里一样去印度要传福音。我们看见马里松来华的时候，人就计较他，你去哪里？去中国做什么？要传福音，你以为你能影响那古老的国家吗？不，我不能，神能，神能，感谢神。马里孙用了12年的时间下功夫把圣经翻成中文，是第一次。虽然在警教的时候有福音的使者来长安，没有把圣经翻成中文，在元代的时候也有福音的使者到北京，也没有把圣经翻成中文。耶稣会来华的时候，明朝也没有把真本圣经翻成中文，只等到1807年马里孙来华的时候，他才下功夫用了12年的时间把真本圣经翻成中文，不是我们今天用的圣经。也许我们看他翻的圣经我们看不懂，和本我们也许也觉得有看不懂的地方，那他翻的因为是这个文言文的圣经啊，但是带给教会很大的一个祝福，神的恩典从他的身上就流露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有他永恒的计划，并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全球普世宣教的计划里面有份。你的份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肯不肯问主说，主啊，你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在我们的耶路撒冷要开始，在台湾为这之名当中要传开，可是不能停在这里，也要想到在中国的责任，在东南亚华侨之中更要想到受华人的地方，福音与万族万民。今天神在华人教会，在中国教会兴起宣教士，我很高兴。我想如果我曾祖父今天看见华人教会有这样多很优秀的宣教士，他心里非常的高兴。当年没有基督徒，所以当然没有宣教士，可是今天看见华人教会，看见国际教会有许多华人宣教士站立起来，像保罗时代一样，一旦有了福音，这个教会就扮演传福音的一个责任。今天在全世界有的地方是一个开放的情况，一些开放的国家宣教士可以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到那些地方，你可以申请一个宣教士的签证进日本，甚至有很多这个共产党后、共产主义后的一些国家，东欧的国家也可以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到那些国家。越南、缅甸也慢慢的也开了。我们看见这些国家、这些万族万民没有福音的地方，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今天如果这一次的竞选大会能够面对着日本的挑战，这一个国家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很多方面影响全世界，但是在心灵这一方面是一个沙漠，是一个属灵的真空，需要福音的使者。我知道在历史上中国人跟日本人有仇恨，我知道日本人在我们的历史上怎样欺负中国和中国人，我亲眼看见了，我也受过他们的欺负，我在他们的集中营待过三年，我的祖父也在那里，到85岁的时候他才离开日本集中营，我看见了。但是各位青年，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福音跟他们无关，不是我们的责任。主既然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的地方，可能是回教的国家，可能是共产党的地区，代职的人可以进去。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国人，是华侨，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过去15年他在美国鼓励很多很多的美国青年，就离开美国到一些所谓关闭的地区，在那里要教书、做工程师、做医疗工作。他常常跟我讲 Those beautiful Americans， 我就跟他讲，我说过去40年我都在中国教会，在华人教会，我说老弟兄，你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说 Those beautiful Chinese？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华人教会、在中国教会兴起这样可爱的优秀的青年，我们自己的见效气节出去摆上，在少数民族、在那些没有福音好处的群体当中，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若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保罗自己说，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别的，不是看重需要他才决定要做，而是基督的爱在他心里面做工。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的人常喜欢用戴德生的名言，说戴德生代价怎么爱中国，爱中国人。戴德生曾经说过，假设我有1000磅印金，中国可以全数支持；假设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我们最喜欢那两句话。你看后面书坛那边戴德生传，后面你翻过来就看这个名言。但是下面讲的，我们在华人教会我们不写。这是20几岁的戴德生给他妹妹写的一句话，前面没有错，他是这样写的，但是下面他怎么说 ？No, not China, but Christ。感谢神，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保罗有这样的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托付。去年我在一个地方，只带一些医生做医疗工作，我们考察的工作要结束了，最后一个晚会，有一些政协的领导在请我们。当我们要进参观的时候，那个领导就对我说，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不一样。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也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不必争。那么敬酒的时候轮到我讲话，我就先讲了一些比较佛母正式的话，然后我想要轻松一点，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一些故事，我回国就是回中国的一些经验，80年第一次回去以后一些故事。讲完了，我就发现整个的气氛就变了。有一些人，他们的人就唱歌了，我想不是因为喝酒多了，唱什么呢？第一个就唱爱国歌《还我河山》，就是从抗战时期的爱国歌。第二个就唱爱情歌，一位老干部本来介绍我们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是以基督的精神到你们中间来。哇，我听到这句话很兴奋，因为我们也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些医生我们动员的资源也都是从这个基层的教会的资源。那么我想他也知道今天长征的精神很难找，都是向前看，雷锋的精神不容易搞起来，这些人是基督的精神到你们中间来。那么这位老干部他就唱了，唱什么呢？唱爱情歌。那是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学了英文的爱情歌。接着一个老工程师他就唱了这个昆曲啊，哇，他这个70多岁了，他的 best of all perfect。那最后有少数民族在给我们跳土凤舞，这些节目完了，他们转过来说现在轮到你们了。我大吓一跳，完全没有准备，要怎么办呢？那么新加坡来的一位商人林弟兄，我说你唱一首好不好？那么大家晓得新加坡有很多的运动啊，所以他就唱礼貌运动的一个短歌啊。Courtesy for you, courtesy for me, courtesy for you and me. 那么我弟弟也在场， 他是外科医生，他我唱了一首爱国歌 America the Beautiful。 那么我跟这个我爱人也唱了一首，我说今天要唱的是希伯来文的歌啊，都是有中文调的，我们唱诗篇23篇。但是那一天晚上最棒的一首，最棒的一个节目，是台湾去的一位徐雪医生，这位可爱的弟兄，我本来问他说你要不要唱阿里山姑娘，他不要。我看见他在那里拼命的写，写什么我不知道。后来他跟这个妻子站起来，他说今天我们要唱的这一首诗是在台湾是很流行的一首，并且我们家孩子都很喜欢唱。你猜不到他们唱什么，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章。唱完了没有一个人作声，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我们走的时候，原来对我说你新娘跟我新娘不一样的那位，就说泰勒博士，今天这个晚会是空前的，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一生难忘。特别是台湾来的医生，他们刚才唱的这一首最后一句话我不会忘记，爱永不止息。这些人是以基督的精神到你们中间来，爱永不止息。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一种爱不是我们自己弄起来的，搞起来的，搞不起来的。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他改变了我们，原来我们对万主万灵只有一个盼望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的爱改变了我们，我们就成为要满足别人心的基督徒。福音以万族万民，神有他永恒的计划，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这两个计划是有关系的。今天让我们问我们的主，复活的主，说主啊，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旧约新约教会历史我看见了，你要我扮演的角色，这一个时代轮到我了，你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你差遣天使对世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我们看见福音与万民万族的关系，主帮助我们把这样的真理铭刻在我们心板上。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要错过你召集我们的目的。主啊，让我们面对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接受托付委身顺服，奉耶稣的名祷告。